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正在收听的呢是每周四跟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按照惯例，首先回顾历史，1791年的今天，四大徽班进京，京剧开始形成。
嗯，好，我们聊完这个艺术了，算是
聊得很深刻。
待会儿回去大家可以听听这个嬉皮流水。然后逢年过节，我们知道这个农历的新年还没有到呢，这个吃喝的过程还没有结束，我觉得。
而且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哈，这个节一个连着一个，那就吃也连续着吃。首先呢，我们来看吃的消息呢，来自 ABC， 我们的澳洲呢是四面环海，海鲜水产品这个品种齐全。而在诸多的海鲜当中，作为四大海味之首，被称作是海洋软黄金的鲍鱼，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爱得最深。
我一直以为海洋软黄金是海带，因为以前你知道，最早在大陆工作的时候，以前台里面有这个午餐，有时候有这海带丝汤，每次一听到
最便宜的吧，
对，然后飘几个葱，我就给同事讲，今天吃海鲜了，我到现在都记得住。
这真大家的生活这个有很多的交叉点。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也是海菜豆腐端海鲜，然后9毛钱一勺。
那勺多大？还抖吗？那手？
那就不抖了。
话说回来哈，咱们说真正的海洋的软黄金，大家记住，不是带丝儿哈，不是海带丝儿。最近在西澳的某个渔场，咱们澳洲的渔业部门就抓获了一名45岁的非法捕捞男子。
该男子的车上发现了什么呢？是255只非法捕捞的这个罗氏鲍鱼。那要知道，这个数量可是法定鲍鱼捕捞量的17倍之多。
哎呀，好贪心！然后后来这个男子就用来藏匿这个运载鲍鱼的车，连鲍鱼一块给没收了。同时他还面临40万澳币的罚金，还有4年的牢狱之灾。
罚得很重哈。所以说呢，鲍鱼虽然好吃，可不要太贪心，更是要遵纪守法，因为市场的需求过大，过度的捕捞这个鲍鱼呢，已经给当地的鲍鱼生态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喜欢这个休闲垂钓，对吧？
是。
所以渔业部门对于鲍鱼的捕捞是进行了非常严格的管制的。在整个夏季呢，只有5天开放。那么在短短5天，每一天并不是说你24小时都可以捕捞，只有1个小时是可以捕捞这个贝类还有海胆。
哎，那时间就非常短哈。
你可以去买吗？
对啊，那渔业部门的负责人就说了，如果一旦发现有人用车大规模的运输鲍鱼，就会立即连车带货就给直接没收。但是呢，这种明目张胆的这个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
直接开车去捞了那么多哈。那么在16年到2017年的时候，西澳一共发了17000份这个钓鱼证。那么这一季的贝类捕捞量呢，规定总量是大概是在4吨左右。
其实这千万年以来，浩瀚的海洋对于人类生长提供了最广阔的食物来源。
海带，
我们可以这么说，而且吃不完，真心吃不完。那人类自古呢就开始这个渔猎生活，我们都知道嘛。到今天已经被大规模的工业化渔业生产所取代了，全部是工业化了。
对，因为大家对于海洋的依赖和索取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哈。等想到这个优质蛋白，大家经常就是往海里面想。那如果人类的索取一旦是超过了海洋的供给的话，超过了它这个负荷的话，规定捕捞数量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当然，这因为一旦某种鱼类或者贝类的种群不足以繁殖，并且补充消失的这个种群数量的时候，马上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都会全盘退化，因为它是一个链条存在。
是是是是，所以这个花40万澳币去捕捞鲍鱼，也可以说是咱们澳大利亚史上吃最贵鲍鱼宴的这个人呢。这个就是花了一个大价钱吃了一个豪华大餐，
他也没吃着，
哎，都快连车也没了。
就是，那好，刚才说到这个
鲍鱼
哈，咱们中国也有人爱吃鲍鱼，
对，这个、
比如你，
比如你，我就喜欢吃个青边鲍，但是不好意思，往往就是到朋友家的时候，朋友就是按数量给的时候，我每次都是人家说再来一个，我说不用，足够了，已经足够了，他内心是非常想吃的。其实说到吃鲍鱼，在中国汉朝的时候，王莽大家可能很熟了，对吧？外戚王莽，就听说他就特别爱吃鲍鱼。
我们跟名人的习惯和爱好都
有时候是重合的，
很相近的。
他不爱吃带丝儿，估计。
当然关于这种海鲜呢我们也都知道了啊，在这个中国的餐桌上价格不菲，
嗯，
一公斤的售价呢差不多是100块澳币，品种好的呢更加不止这个价格，而且从我们澳大利亚运过去的可能更贵。
哎，对，因为我们刚才你也讲了有那个罗伊鲍鱼对吧，
对，
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鲍鱼的品种是比较多的哈，
嗯，
其实我特别为什么喜欢去逛卡布尔马塔，因为那边的轻便鲍比较便宜。
哦，你是高手。
哎，我们澳洲的这个鲍鱼品种有什么，有黑边鲍、轻边鲍、棕边鲍和刚才那个行动说到的这个罗氏鲍鱼。
是，
嗯，但是咱们出产的这个鲍鱼呢60%都是出口了。
嗯，那尽管有出口呢，但是鲍鱼并不是谁都可以去捕捞的。
嗯，
必须要有捕捞证，大家听好了啊。
嗯，
但是在当年不到2澳元就可以买到的这个鲍鱼的捕捞证呢，现在已经涨到了600万澳元。
下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空口袋杯米的故事。
那根据澳洲新闻集团的报道，澳洲一名重度潜水爱好者 Paul 和父亲 Gary 就是鲍鱼捕捞行业的开创者之一了。
嗯，他这个父亲 Gary 呢是一位来自于荷兰的移民，当年呢他和自己的妻子就开着一辆旧的路虎，从悉尼一路开过了一系列的沿海小镇，
嗯，
最后就到了马拉库塔这个定居下来，在那儿捕鱼为生。当时呢想的是物物交换，捞点鲍鱼呢换点其他的吃的，换点啤酒还有汽油。
那这种生活过得缓慢又悠哉悠哉的，但是进入了90年代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是悄悄发生了改变的。亚洲市场对于鲍鱼的需求日益旺盛。Paul 就说了，当时应市场的要求，他父亲和其他拥有捕捞证的人呢在当地是一起捞鲍鱼，他们觉得可以一起捞一起卖一起出口挣大钱。
嗯，一起把旧的路虎换成新的路虎。
嗯，
那这样的方式就过了30多年之后，他父亲叫 Gary 嘛哈，就身体毕竟年纪大了，就不能够应付捕捞的工作了，他就开始做什么副业了呢，就卖鲍鱼证。
哎，那遗憾的是2014年 Gary 夫妇在一场空难当中不幸逝世了。两个人乘坐的呢正是在乌克兰这个撞
毁
的马，
嗯，
马航 MH17。
嗯，
不过呢 Gary 却给他们的子女留下了一份含金量极高的礼物，而且还可以世代相传，那就是让 Paul 和他的3个兄弟姐妹继承了父亲的捕捞证。哎，
嗯，
那这就让捕捞鲍鱼成为了他们的家族产业。
也想到了就是捕捞证永留，叫什么恒久远，
嗯，
就是代代相传哈。那破从小也喜欢潜水，他说他8、9岁的时候呢，他父亲就把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就放到游泳池里面去，然后他爸爸就把那个空的鲍鱼壳给扔进去。这个早期教育很重要，你觉得吧？要赢在起跑线上，就让他们几个捞这个空的鲍鱼壳玩。
那继承了父亲的捕捞证之后呢？Paul 在塔州受训成为了一名专业的鲍鱼捕捞师，随后去卧龙岗拿到了环境科学专业的荣誉证书。
哎，这个要有实践的经验还要有这个理论知识。对，那现在 Paul 和他的哥哥两个人就负责捕捞，那别的鲍鱼捕捞工人家是按合同工作的，但是他们是呢就是完全可以自己来根据渔季的情况自行安排捕捞的时间。
嗯，
一年呢总共捞的时间，用不着他在其实水下也是蛮冷的，太平洋的水，他是45天到60天在水下工作，捞大概可以捞7.5吨的鲍鱼，年产值他们兄弟俩是将近100万澳元。
虽然潜水捞鲍鱼可能会遇到鲨鱼、偷猎者，还有因为这个水压经常会变化，导致各种慢性病，但是跟这个刚才说这个利润去比的话呢，一切都是值得的。毕竟这一切的成本都是一张2澳元都不到的捕捞证换来的。
嗯，一年只工作45天到60天呐。好，我们来看看2017年刚刚翻开新的一页了。前面我们也提到一连串的节日让我们也就是说一连串的吃的嗨的停不下来。
是，嗯，
那节假日先行动有没有跟朋友喝上2杯啊？
还行吧。
这话
喝水，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放到网上去，然后家里人都惊讶了，说你居然喝酒。后来我说我其实喝的是水
啊，就是装的杯儿容器不一样是吧，
就是像啤酒瓶的水。
像啤酒瓶的水。那这个节假日期间估计有一些朋友可能也遇到过喝断片的时候，
嗯，
就喝断片的有时候一些这种场景，其实后来想想它其实挺伤身的哈。
那当然了，
关键有一些很尴尬的场景。下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首网络神曲叫酒后歌，大家对照看看您自己跟喝断片的时候跟歌里唱的是不是也差不离。
好后悔喝断片，我一喝多就要上天，搂着女同事一直念。 她的脸，她男朋友就在旁边。真不该拿碗端呐、我醉了啥事儿都敢干，才买的手机放到火锅里涮，一秒就回到解放前。他们说我喝醉
听听也蛮好笑，像这个不停的向垃圾桶磕头，可能大家说
我是无辜的，而且拉着狗的手，
唱了一晚上我们是朋友哈、
嗯、
可能大家生活中也遇到过这样喝断片的朋友，不管怎么样，节假日期间、把酒言欢在所难免，酒是助兴，但是多饮就会伤身，还是适可而止、
哎、适可而止，适可而止，适可而止、重要事情说三遍、好，接下来看另外一条消息，新时代总会有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事物不断诞生，我们也都习惯了，那由新经济衍生出的新机遇也让一些有敏锐市场眼光的人是大获其利。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呢就是电子竞技行业，今天好像跟电竞讲的比较多哈、还有跟电脑竞赛的，还有那这个电子竞技呢俗称叫电竞哈、这个是让电子游戏比赛达到竞技层面的一种活动，说白了就是打游戏。其实这你每天也玩电竞吧？
差不多。
哎，其实在那个
还有手游。这个词这么一说就觉得好像低端了一些。
哎对，
但是
要说到电竞行业里面，往那高端。
对对对对对，那就说用这个电子设备作为运动器械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
哎，这个好听
了，很高端了啊。那而且呢现在这个电子竞技呢也早就其实已经发展成一种职业了，不是我们想说的那种啊。
真的是。
不老实不好好念书去打游戏、不是那种状态。
真不是。
那和棋艺等非电子类的这个游戏比赛呢类似，就是大家现在觉得下象棋下国际象棋是不是一个职业，像那个
是
吧，
但是电竞行业的收入更加的丰厚。
哎
比如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曾经有一位很有名的男子在悉尼来举办过这个演唱会、比如说电竞行业热爱者周先生还上过这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哈，这就是著名的周杰伦先生。他其实电子有电那个在电竞行业还算是比较小有名气的。
嗯，因为他是电竞行业里面唱歌唱的不错的。
唱歌里面打游戏打
的
最好
的
是吧？
对。
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澳洲自己的电竞行业的一些翘楚。
那来自墨尔本的一个消息 ABC 的报道呢，就是说游戏制作人Lizzie Kane 最近是成功入围了福布斯30岁以下俊杰榜，那同时呢也是2016年唯一入选该榜单的澳洲玩家。
是俊杰定的这个榜单吗？那这个澳广 ABC 报道说，这个福布斯每年要评600位左右年纪很轻的，就是30岁不到的年轻人，榜单分20个类别，就包括了各行各业，比如说艺术啊、金融啊、教育、媒体和科学等等。
而作为游戏产业的入围者，今年澳洲只有 Kane 这么一个人入围，他的成功呢代表了澳洲游戏产业 女玩家的成功，而在这个行业当中女性的比例其实非常少，而女性的高手呢更是少得可怜。
除了微微一笑很倾城这个当中，其实 Angelababy 的这个游戏是打得很好的，
嗯，
就是真正打得好的还是有的。这个 Ken 呢从小就喜欢打游戏，我觉得这个词怎么说，应该是电竞行业。之后他打游戏已经觉得没法过瘾了，就去学习制作游戏。
嗯，
现在呢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游戏工作室了，由他制作的这个数字棋盘呢
Amelo、嗯、
就很受赞誉，而且在全球都很风靡了。
那知道入围这个福布斯的榜单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哈，名单接受率是不到4%，这个比就是斯坦福和哈佛录取还要困难。
嗯，
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电子游戏都不好，什么东西可能会玩物丧志，
什么东西其实都可能你玩都会玩物丧志。
但是你当你真的是钻进去的话，而且把它做到这个极致的时候呢，离成功其实就并不远，
是不是？我觉得我特别赞同这样的想法。嗯，因为就说你真的是你做任何事都可以让你玩物丧志，但是真的你要把它钻进去了，爱一行钻一行的话，行动你还有希望。我希望明年的福布斯榜看到你的名字。
关键是这个从小就要培养，比如说扔爆米花啊，然后玩游戏啊，都是从小培养的。
嗯，就是觉得打晚了，嗯，是吧？
对对对。
我爸说希望在明年的福布斯的刘俊杰制定的榜上看到你。
那他制定还是可以入围一下。嗯，
新年呢啊，这个相比还在远方的成功，其实这个泡个热水澡就显得比较脚踏实地了。
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好，那很多人呢估计都喜欢泡澡啊，因为它实在是太让人身心放松。
其实我觉得两样都是，打游戏和泡澡都是让人放松的。
泡澡的时候打游戏。
啊，防水的才行。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来自于日本的朝日新闻的报道，在日本的大阪市中央区叫南波神社附近有一家经营香菜料理的专门店，叫 Go Go 香菜。这个老板叫田渊雅圭，他不久前就脑洞大开，想了一个特别的点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们先说啊，说这个田渊，他呢的母亲是出生在台湾的，本人呢因此是成长在与日本台湾双重文化这个熏陶之下这么一个环境。
嗯，
他家餐桌上摆放着往往是皮蛋豆腐啊、糖醋鱼啊、中国的一个小青粥，而且在他身边总少不了一个饮食文化的象征，也就是香菜。
嗯，很多人特别爱吃，有人不爱吃，他说不爱吃的人是基因里少了一个东西。你记得这个报道吗？英国的一个研究。
就我不少，
我也不少，就我对我们的基因是健全的。然后大学毕业之后，这个田渊呢就在一些公司任职过。27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就和家人在这个大阪西区开来一家餐厅，名字叫吃狼的担担面，好长的名字，这个生意还不错。后来又开了第二家店，就是这个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狗
香菜
啊。因为田渊认为香菜有股独特的香气，一定会得到喜好者的认可，而且呢。的确是经过2年多的运营，就显示田渊眼光独到。如今这个店铺是大获成功，成为人气餐厅。
嗯，他后来开发出了香草的蛋糕，还有很多很多的吃的。
香菜蛋糕。
香菜蛋糕，
香草蛋糕不稀奇，
对对对，
香菜蛋糕才牛。
对对对，他就而且想到了小时候把这个晒干的香菜啊倒到浴缸里泡澡，哎，他觉得泡起来像药浴，很舒服。于是就向其他的这个温泉店的老板进行咨询，哎，对方说你可以尝试一下。所以在去年的8月份，这个田渊在大阪的香菜澡堂就面试了。
那他们用这个网子包好冷冻干燥的香菜，啊，扑通一声扔进大浴池旁边的这个。浸汤，那就是那种躺着泡浴的浴池当中啊，
对对对，
瞬间如同茶叶般柔和的这个清香呢，随之四散飘开。关键的就是田渊从入浴客人中收到的反馈是，香菜浴泡着觉得暖洋洋的，今儿可算是舒坦了，都是这种褒奖之词。
嗯，那从那个之后呢，他开的这个温泉就不分淡旺季，香菜的淡旺季啊，
嗯，
就开始持续的提供香菜澡堂，而且在他的鼓动下，还有一些其他的澡堂也开始尝试了，收获了不错的风评。我们看到有这个中国的网友呢，也给他留言了，在他网站上说，建议他们弄个韭菜蒜泥味儿的。
喇叭蒜味儿的
蒜味绿色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下次去咱们带上羊肉卷，
不能光放香菜，不用放羊肉卷，
带包
火
锅
底
料
自己进去就行了，
再带个羊肉卷。
嗯，好，咱们刚才说了这个玩游戏哈，咱们来看另外一个玩游戏的，就玩的比较厉害了。那澎湃网最近与人工智能高级玩游戏有关的人机大战话题呢，是再次掀起。因为在 Master 战胜了完成了这个60胜哈，结束人机车轮战之后，因为与 AlphaGo 对战而成名的欧洲的这个围棋的冠军樊麾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了一篇公告，而在这篇公告当中呢，谷歌公司明确的表示 Master 是 AlphaGo 的升级测试版，而在其中更是有惊人的所在。 怎么说呢 ？Master 可能完全没有学过棋谱。
嗯，关键是此前我们知道 AlphaGo 大战世界顶级围棋手这个李世石哈，他展现的这个棋力实力已经让全世界震惊了。关键最可怕是他那种学习能力，就是让人类社会对于未来人工智能开发带来的不确定性，其实也可以说是充满了战战兢兢的。
那回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樊辉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认为。AlphaGo 的这个可怕呢是从不犯错，他根本就不会犯错。
嗯，
在这个棋谱放到网上之后，很多这个围棋业的高手、业余选手都在网络上发表评论，其中不少人认为，这个当然认为樊辉下棋下的并不出色哈。但是我觉得反过来印证，那电脑下的就很厉害呗。
他关键不出错呀，他这个围棋 AI 的这种学习能力很强大，因为我们知道当初深蓝很多人还记得对吧？
哎，对，
第一次是输给了卡斯帕罗夫，
那时候还会输的。
对对对，然后到第二年人家就全赢了，在对弈的时候，所以他这种深度的学习能力啊，他每经过用2000万局的对子对弈就进行训练，他的棋力就可以提升了。所以有时候这我觉得人类的智慧可以对未来的有人。对未来科技充满了期待哈，
但是
你会担心？
当然不会不会，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网上段子手已经印证了我的说法，他叫东东枪，他怎么说的哈？打败那个什么 master 的有那么难吗？直接掀翻棋盘不成吗？拔插销不成吗？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他棋子儿不成吗？输了之后假装没看见，直接单方面的宣布胜利不成吗？人类独有的智慧都哪儿去了呢？
总结两字，耍赖呗，哎，三个字了。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煎蛋网给大家带来的一条报道哈。这个煎蛋网就说的是我们可能在未来会吃一些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知道2016年过去，可能大家都吃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但可能在未来有些东西吃的会变得更加的奇怪，因为人口太多了嘛。2050年要世界人口90亿嘞。
那科学研究呢，不仅是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廉价的食物，还带给我们了可以克服可持续问题的这个希望。肉制品的行业在气候变化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了哈。2014年的美国大约有10%的温室气体排放是来自农业部门的。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增长也在加快啊。刚才谢欣也说了，可能2050年世界人口可能会暴增到90亿，因此呢，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食物可能会出现在餐桌上，都有哪些？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虫子，未来据说还成主流，因为这个比如说蟋蟀啊，草蜢啊，粉虫，我没见过粉虫，就是成为一种额外的蛋白质添这个。蛋白质的食物还可以做成代餐棒给大家嚼。大家到时候可能可以选择吃掉一整只蟋蟀，还是来个二两的先，就是里面它含的蛋白质也会标注的比较清楚。比如说还有其他的粉虫和苍蝇里面还有大量的膳食脂肪。
哎，这个是
人工饲养的苍蝇，我还真见过这样的报道。
那行，那好，咱们再说这是
澳洲物产丰富啊，
源源不断。
再说说其他的呗，还有、这个、
咱们说的刚才说的这虫子呢，可能是无论是饲养的还是说是
天生的，
那这东西它至少是个活的。咱们说另外一种东西叫试管肉，那多家公司的科学家们呢，还试图通过合成肉来解决这个畜牧养殖的隐患。那2011年，一篇发表于《环境科学与技术》的期刊上，研究就发现合成肉的能量比普通肉低7%-45%，那温室气体排放呢少78%-96%，那几乎就少了，恨不得全少完了。并且占用土地少99%，
对对对，
不占地儿。
对草场的这个维护也是个好处，而且我们知道以前看过说牛放的屁当中很破坏这个臭氧层哈。
哎、是的、
啊，既然有试管肉了，那么就还有养殖鱼，就是可以有人工的鱼片儿。我那天看也是，真的是很厉害。它富含了，就是我们知道鱼类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那个非常不错的优质蛋白，
哦、
所以你做试管肉就可以做实验室培养鱼，那么这个营养呢确实不忽悠的。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也会经常想说这个鱼能合成的话，那是不是虾也能合成？其实答案是可以的。
对对对。
因为为什么？其实因为有这个藻类啊，我们可以通过把这个藻类当中的物质提取出来之后，合成相应的这个鱼啊或者虾呀、啊
嗯、
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
海带丝也属于藻类。
而刚说这个藻，
我念念不忘。
对，和这藻类呢，其实微海藻就和其他的植物一样，会排放二氧化碳到大气当中。那2013年呢，海藻研究期刊就发现，这些绿色小生物拥有很多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是不错的这种营养来源。
哎，对，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吃海带的时候别把上面那个白的粉洗了，那个叫昆布糖，对身体是很好的。
加点豆腐更好吃。
真的、啊、
真的。
好，我们今天还有就是提到就是一切的转基因食物，大家可能听了比较敏感了。
哎， 那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转基因食物比较可怕。但是目前呢，主要性能我们知道的很多转基因食物其实都是为了抗虫或者是除草，就是让这个虫子和野草是不会损害庄稼的。
嗯，最后给大家提的是 3D 打印的食物，这个就比较惊人了哈，因为 3D 技术越来越进步了，因为 3D 打印食物可以节省时间，没有这个动植物的一个培育期，而且据说是还有专门给老年人提供打的特别软的。
哎，这个就好了哈，我觉得因为老年人有的时候吃食物的时候不是很方便，对吧？那打印出来他们适合他们食用的食物就非常的好。
就是说一大堆的未来食品，就很人说，哎，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不吃饭？还有人说以打一个针，像个疫苗一打了以后你就不会饿了。
但是吃的东西，吃东西的这个享受不仅仅在于饱，
我觉得是馋。你解决了饿，你解决不了馋这个问题。
你可以看画面，用那个VR 技术解决。
但是对 VR 的全息的，然后闻，然后舌尖的那种感觉全部都要有。
给你块假的，还是挺惨的。
就是想想看，哎呀，你想想，还有关键，你老了的时候，孩子们拿着 3D 打印出来的食物来反哺我们的时候，
就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给大家带一条特别可乐的消息，收尾，这来自于江西电视台。
那最近呢，南昌一个女子被一名陌生男子当街碰了一下，对方称刚好点了这个女子的死穴，不解除就会死。
这个女的吓得就手臂麻木了，就赶紧回家拿存折取了500多块钱给这个男的。这个男的拿了钱以后啥也没做就走了。这个女的觉得他没有解穴，然后就去报警了。后来估计是警
察没有解穴去报警了。
我觉得估计是最后是不是警察叔叔给他解的穴。但是特别有意思，很多网友看了这个时候说是不是碰到白展堂了，在路上葵花点穴手，你知道吗？你想没想到
是有可能？
赵本山当年演过一个卖拐的小品，你还记得吗？
记得。
剁脚，使劲剁，是不是麻了？还不见得，你得使劲剁，然后再剁，麻了吗？哎，麻了，哎，麻了就对了。先你买一双拐回去。
这个点他的穴，我不知道他怎么点的，点的什么位置哈，他就
点在胳膊上嘛。所以他当初就觉得
胳膊上就
点在胳膊上，所以他就一下就觉得手臂很麻木，吓着。回家去还居然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把存折给取了。但是网友也说了，如果就靠这个智商的话，基本上可以告别存折本。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